Hello， 大家好，来到我们全新一集的知识分子。今天是由我启达还有邵荣值班的。
Hello，
我们今天会介绍什么书呢？
我们今天会介绍的书是《恐惧如何被操弄》。
是，每次我们开始之前都忘记介绍这个作者，那你就由你来交代一下我们的这位作者是哪一位，不然我们就太兴奋讲的内容又忘记说明是哪一本书了。
这位作者他叫做福瑞迪，他应该是上次你跟洪耀分享过另外一本书是吗？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作者。
OK， 好的，那按照惯例吧，我们都是从这一本书的读后感我们先谈一谈，然后再进入我们的正题。那你要先说明一下你读了这本书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这本书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读得明白，还算是我第一本读的社会学著作。可是我读多几次过后，我发现其实它可以跟我们生活很多方面联想在一起啊。特别是现在疫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放大那个恐惧，就不管是疫情好的时候疫情不好的时候啊，大家都是比较悲观的。就好像我观察到啊，就是很多报馆他们用的标题都是比较会就是会散播恐惧啊，就好像他们讲北马已经沦陷了啊，这个雪融已经崩溃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字眼。可是我觉得这本书也有交代啊，它不只是媒体的问题啦，媒体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其实谈回恐惧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恐惧对于人来讲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行为啊。就是从进化角度来讲，如果人没有学会恐惧，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活到现在啊。或者是从人的行为来讲，人本来就有天生就有损失厌恶嘛，所以人对失去东西都是会比较不喜欢的。可是这本书其实要谈的不是这种正常范围的恐惧，还是要谈的是来到21世纪
恐惧文化
21世纪之后，这种恐惧文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因为以前恐惧对我们而言，它当以前我们用哲学或者是宗教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恐惧对我们来讲就像是一个挑战嘛，我们都会鼓励自己勇敢去面对恐惧，然后我们也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我们之后还有一个新的天国啊，就是诸如此类。可是来到现代之后，有了这科学心理学，恐惧就变成是一种病啊，所以我们对待恐惧的这个观点就不一样了，我们会尽量想要去避免它，然后反而会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把很多的东西都放大来就是活在很害怕的氛围当中。这个是我对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是，那你也直接把我们的这本书的那个核心的主题也介绍了一下，那我们待会呢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了，还有我们想谈的那个内容的部分。那当然我也是说明一下这本书，当然坦白说没有太多的原因，就是纯粹之前呢就跟洪耀就聊我们接下来要谈哪一本书，然后也不知道原来这一位作者是我们有聊过的那个书籍了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在于这本书刚好就是我和洪耀都一起拥有这本书，所以呢就是选了它。那其实也看到它的主题啦，那主题呢就我觉得蛮契合你刚才所说的，好像跟我们的那一个身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那个影响哦，还是我们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中，所以也没有去先说诶这本书是不是非常的好读这样子。那相当意外，原来你是第一次读这种社会学的那个书籍。坦白说这本书呢我认为其实并不太难搞懂它在讲些什么东西。只要你是不要太过怎么样讲掉入他的那个论证当中啊，有时他的举证我觉得有点琐碎啊，所以你 skip 掉这一些部分，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理解的啦。那刚才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因为你刚才已经说到了关键的部分，就是我们谈的其实并不是一般的这个恐惧哦。那一般的恐惧呢，我们遇到危险，那绝对不是那这种意思啊，就是我啊。你看完这本书或者听了我们怎么样分享这本书之后，你就啊，那我相信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就你看到红绿灯对不对，你就直接闯过去，然后前面有危险的那一个cyborg， 然后你就觉得哎，不是一回事啊，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他开头的时候呢，我就先聊了我对于他的一些举证呢或者举例呢是相当感兴趣的，那我觉得很能够带我进入这本书要谈的那一个部分。这是什么例子呢？就是他举出来，如果我们现在呢，给一般的人 去看一张图画面啊，不是图片啊， OK， 一些照片这样子。那照片呢，可能就是一个小女孩跟她的爸爸去到这个湖边那边垂钓，对不对？然后呢，以往可能我们会得出什么观感呢？哇，这个真是写意，对不对啊？这个很温馨，就是天伦之乐啊，还有能够在大城市呢抽出一些时间来跟女儿这样子共处。那结果现在的人可能很可能读到的那一个讯息就完全不一样哦，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那个场景，就是一堆的人打电话去投诉这个报馆怎么可以放这一种太过怎么讲过分的那个照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啊没有穿救生衣，所以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构图哦，在现在人的解读作者就发现到啊，和以前人怎么样看待事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立刻就想到那小女孩会被掉进去那个湖那边啊，然后这个爸爸其实是不会游泳的啊，然后呢就杂七杂八啦一大堆啦，对不对？然后总之就是这个小女孩应该拍了照之后就死掉了，他们大概就联想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真的就蛮说中的我们，不是就我们虽然好像读的好像有点用怎么讲荒诞的那个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坦白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或多或少用这样子的框架去理解事情。那当然还有举一些例子啦，就是好比说你给一个慈祥的爸爸抱着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一般人呢那个媒体会把它讲成什么啊，这个是恋童癖。你不会再去想到这个就是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温馨的那种感觉。所以因为少荣刚才也已经说到嘛，我们现在就确实就处于一种这样的那个情况当中。那我就说另外的第一导论的部分应该是第十二面了，我就介绍第一个啦，就是说明它的那个定义，免得我们每次好像就太快进入我们的那个分享的部分，就连一些基本的东西没讲清楚。那他所说的呢就是那个fear culture 或者 culture of fear 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读一读他的书中的怎么去界定。那由于我们对道德的规范、就产生混乱，西方文化呢就变得越来越无法对人性或者个人呢应付风险还有未知的能力提出积极的论述，然后回避风险的频繁呼吁同样可以诠释成人丧失信心的反应。它是一种不信任和厌恶人类的心境，其实它是开始呢不是很相信现在的那个人的能力啊，你是不是可以去怎么样说呢解决这种可能是带来风险的那一种状况。 OK， 其实是对人是彻底的不信任的一种情况。然后这一种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持续影响公共政策还有所有的那一些公共的辩论啊。所以这个大致上呢就是对于恐惧文化的那个界定。那待会呢我会延续下去去谈另外一个概念，因为他很多时候呢会提到他其实是想怎么去剖析这一个恐惧文化，他是结合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中文的里译成是文化脚本啊。OK， 他是英文应该是 culture script。你要译成文化剧本也可以，文化学本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用哪一套的思维哦，然后整个的社会其实在用哪一种语言当中是有一定的共识，我们怎么去理解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畏惧的事情。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当中它完全就是对于人的完全的能力的应付方面啊就没有任何的信心，甚至呢不会是去提倡古时候所说的，不是古时候就西方国家可能就是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会提倡那一些可能勇气就是你要对这些事情有这一个勇敢探索的这种部分啊就完全消失了。那你对这本书你还有什么地方你是特别感兴趣想聊的吗？
刚才达叔就讲到勇气嘛，所以其实在以前啊就是西方会把这些勇气啊这些很好的价值观当成是我们一个道德标准。可是在这本书当中就提到啊，在恐惧文化底下其实安全已经变成了是人们的最高价值了，就是我们不管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它安不安全，会不会危害到我们。就像书中有提到的例子，当我们在看到人家 BBQ 烤肉的时候，以前我们会觉得哇很开心啊，
对对对，
就是好像刚才达叔给的例子一样很开心啊，就全部可以聚在一起。可是现在当有人 BBQ 烤肉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人他们会出来讲 哎呀这个会致癌啊，然后这个会不环保、
破坏环境啊，
破坏环境、
啊、
就是他我们每次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背后的这个威胁跟他风险在，而不是看到他的这个，先看到他的乐趣所在。所以作者就把这一群人称为恐惧事业家，就是什么事情呢、他们都可以联想到恐惧了，就好像恐惧已经变成是他们的事业一样。然后往下谈啊，所以因为在恐惧文化底下，所以我们都会去夸大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倾向于把世界理解在作者的这个讲法，就是理解成一个定时炸弹，就是看几时会爆围、就好像虽然我还很年轻啊，可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听到人家讲什么世界末日要到了啊，就像有末日论啊，就是2012年过了过后可能就到20多少多少，然后有很多。
你几岁开始听到？你几岁开始听到？
我可能有意识以来就听到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糟糕了、然后可能随时都会毁灭那种。然后或者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印度神童啊，就是预言啊几时会变得更糟糕，几时变得更糟糕。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世界都当成是一种好像随时都会不复存在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这个作者叫做在劫难逃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啊，人们都是倾向于夸大我们自己面临的危险。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往下再谈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人家讲反阳光运动，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阳光可以提供我们这个维他命 D， 所以对我们人是很有益的。可是后来呢就有一些专家指出啊，其实阳光会伤害到小孩子，所以当有些人对于这个论述感到质疑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被批评啊，或者是他们已经上升到道德高度啊，就是我们开始讲嘛，安全已经变成了最高道德价值，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去批评人家。如果你不保护你的孩子，你让他晒太阳啊，就是你不负责任，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亲。
对对对，
甚至更夸张的是，在这本书还有提到，有些人他们甚至还会提议这个法庭用这个疏忽罪来抓他们的父母亲，因为让他的孩子就晒到太阳。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夸大这个危险的一个例子啊。好，他其实就是他把很多这种威胁都让他从道德角度去诉诸，就会让这个等下往下谈可能会谈到恐惧的诉求啊，就是人家当他们用恐惧来要求人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不服从的话，可能就会被就是挂上这个道德的恶名。所以这我就交回给大叔补充一下。
是没问题，刚才你就直接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其实是用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啊去面对我们的这种恐惧。那我就往前一点点补充一下，就是书中其实第一章的蛮大的篇幅啊，就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样看待恐惧这件事情，从不同的年代的眼镜哦，然后作者就介绍其实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我们最初我们当然我现在的分享肯定是非常非常简略了 ,OK, 没有告诉你这一个作者的那种繁杂的举证 ,OK。那简单的说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啊就比较多肯定就是恐惧什么事情，他肯定就是死这件事情嘛。因为死呢就是你的人生的所谓的意义顿时间就是随着你的肉身的这一个败坏然后消亡，这样子你就一无所有啊。那往下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是肯定会感觉到这个畏惧的呢？那大概可能就是对神的敬畏啊。那除了对神的敬畏之余呢，因为当中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一般我们认知的这种基督教啊，上帝都是非常慈爱的，更多的时候会直接联想到，是不是有些天灾啊，或者是灾祸的莅临，就是耶和华要彰显他的大能啊，就是告诉你说，其实啊，就是你别看我好像就没有什么表现了、我时时刻刻都是啊。主宰着你的这一个命运，所以你们一定要表现出这方面的敬畏。那无论如何啊，就不无论是死或者是神灵的那一种敬畏都好。那当然还有对于未来的啊，就未来这一个主题是会延续下来的。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些部分呢？那一般人听，哎，这些关我什么事呢？其实是相关的。虽然这一些畏惧啊，不管是对神灵，甚至是地狱，他也有提到的，蛮大的长的时间了、甚至这一个 柏拉图原来在他的那个理想国那一边他也特别的提到我，就是我忘了，就是他仔细的，就是他是提这个亚里士多德好像相当的这个对于别人去重提这一个怎么样重点的描述地狱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的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再强调这个地狱的话呢，可能就会让人家就是对死亡这件事情去动摇，尤其是影响到这种士兵的这个勇敢等等等等。那聊了那么多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各种这样子的主题是让我们感觉到畏惧的，但毕竟还有宗教的一套的解释还有它的叙述，其实是可以安定你的这一个对于这种重大课题你处于茫然的那种处境当中，它是有一种怎么讲让你安定下来的效果。但是呢随着我们越来就是简单的跳一跳那时间了，会去到启蒙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呢是用心理学啊，然后呢就是用各种我们认为比较进步啊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这里再重点一点呢，就是书中特别会强调，曾经一段时间呢我们会认为随着我们的知识越来越掌握之后，我们应该会对这些刚才我所提到的死也好神灵啊，当然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信教了，地狱就更加不用说啊，对不对？但是对于未来尤其是死啊未来啊甚至是未知的情况的话，我们并没有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加而我们对于这种课题的那一个理解或者说我们对于它的那个畏惧是消减，相反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原来作者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为知道的越来越多反而我们对自己的课题对就越来越恐惧。然后呢这里头其实有一些变化，就是怎么说呢，我这里就特别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千万不要小看那一些媒体，因为我记得呢媒体它的那一个作为是怎么样，它的一些怎么样讲，不是它的作为啦，它的一个报道的风格。那它特别的强调911之后就是美国的那个双子塔就被袭击嘛，然后当然大家就亲历的那个目睹的这个惨剧。结果呢随着这一个媒体不断的这个渲染还真的美国在有一段时间呢就有1200个人他不敢再去打这一个飞机。那我这个当然是一个更加的悲伤的事情。那这一帮人呢他不敢搭飞机，他就跑去乘车去旅行。那结果呢这帮人就在这个车祸当中丧生。所以这一些媒体的报道的方式还真的会形塑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当下的这一个处境。然后呢慢慢的怎么样我们又走到现在这一种情况。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对于过去人类所畏惧的，尤其是死还有未知的领域，尤其是未来这件事情，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或者我们思考方式的改变它有任何的怎么样讲消退。反而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用了第二种的方式，也就是少荣刚才所提的用到的批判对不对等等等等这样子的方式取代了过去宗教宣导的那一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于的那一个时代。是往下你想补充哪一部分？
我这里只是想讲就是以往时代虽然我们讲在我们看来以前那种宗教或是哲学没有像科学那么进步可是起码那个时候他们是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这价值体系就会解释为什么你会死为什么你会受苦为什么你有这样多苦难，他会为我们的苦难都赋予意义了，可能就是上帝要考验你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面对问题我们只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痛苦，然后没有人可以来解决，所以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恐惧，就不像以前样子，以前起码有宗教的时候大家还会有那种希望，就觉得如果脱离了这里可能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等待我，可是现在大家只是在等待着即使有更恐惧的事情发生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它一个变化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地方。是的，那当然了这一些种种的变化我再补充一点因为这里灵光一闪我就想起了读了哪一些部分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先补一补关于这个媒体怎么样形塑我们看待现在这个世界哦。好比说有一些词汇你会随着过去是蛮少用这样的词汇去形容你现在当下所面对的那个处境啊， OK， 那这是什么处境呢？就是媒体，尤其是西方的媒体很喜欢用一些非常夸张的那一个语言，好比说这个 tipping point 啊，就临界点啊。这个临界点呢就是什么事情呢，就告诉你说不行啊 ,OK, 啊这个温室效应啊 ,OK, 又临界点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恐怖袭击又来到临界点，移民问题可能又来到临界点，然后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报道啦 ,OK, 然后每一样东西都是你一定要立刻关注我这件事情，你不关注的话可能我们就错失了很多的那个机会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永远它给你一种感受。那我自己补一补了，好比说可能随着这个温室效应的不断的发生，对不对，然后总会有这一些冻土啊，可能是西伯利亚的冻土啊，还是南极洲北极洲这样子，这一些冰山溶解，然后呢他们就会报道什么角度啊，你看这些冰川融化了之后，那几亿万年以前的那些病毒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随着这个消解呢就传染到这个全世界，那谁碰过它呢就基本上像一个 walking zombie 这样子啊，你它就会传染到你的那一个身边，所以我们无从逃脱，然后我们总是在这些议题面前呢没有时间足够的时间去处理，所以都是用这样子的角度去形塑我们怎么样看待所有的问题。那甚至呢这些这样的报道的方式慢慢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习惯了用这样子的那个态度去理解事情，去搞清楚我们身边的所有的那个些问题，但是呢它却出现一个很大的状况了，我就特别做一个调侃了 ,OK, 就好比说我们马来西亚人最熟悉的对不对，就是西蒙政府那边老是告诉你说狼来了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就永远跟你讲他是有足够的 number 的那这样子的那种说法其实和作者想要强调的那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尤其是极端天气的这一种宣导的方式就你每次都告诉我说我们再不处理可能我们就活不过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怎么样对不对，那慢慢呢它就起到一种反效果，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政局这样子，现在已经没有人有任何的那种感受，或者是你会激起你的那个反应你要去认真对待这个政治的那个问题，所以反而我们会可能变成冷感冷漠，对于那重大的议题呢它就会往这个方面呢是发展，那就当然是得出一些很大的反效果，那就不见得这件事情是一些好的事。那更重要的我自己再提一点，就是在这一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又会在这些议题当中呢感觉到它事情应该就是如此呢，它只可以长成这个样子，那因为呢现在有一种态度上面的转变也是作者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反而会通过呢在这些课题的铺天盖地的宣导之下，那我们就会反而认为呢其实你是没有能力是可以去应付它的，那什么意思呢，这个能力是包括了在知识上面你是不能够宣称我们是可以通过呢怎么样讲可能学习对不对，通过更多的这一个技术的更新你不能这样子宣称因为你这样子宣称的话呢就你显得非常的傲慢我们只可以在这些课题面前就是保持那种卑微承认自己的无知，那这一种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作者想要点出来，然后他提出的这一个出路大概也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这里我往下就谈所以刚才达叔就有讲到我们人他就开始对自己人类都失去了信心，就是其实在一两百年前几百年前其实人对自己是有信心因为我们可以去开就是发现新大陆过后还可以上了月球，那时候的人是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可是现在人因为这个在笼罩在这个恐惧文化底下，所以他们都会觉得科学家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研发新的技术呢，大家突然又变异呢怎么办，所以人他们在这个恐惧文化底下，人们看待问题或者看待世界的这个角度就变成是一个恐惧的视角，就是看什么东西先看它的风险先看它的威胁，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最坏情况思考啊。我们以前看一个事情，
对对对，
我们可能会看它的正面跟反面嘛，现在我们都是会往最坏的情况去想。然后这里呢，在就是以前就包括风险这件事情啊，以前我们看风险，其实风险它是一个挺中性的词，我们一讲一个东西高风险、低风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嘛，它没有特别的意思。
对对对对，
可是现在风险就变成一个贬义词，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零风险或是降低风险啊、最小化风险啊，所以我们人他已经不能再忍受一丝一毫的风险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作者提到，就是人们在追求一种没有伤害的世界啊。然后因为这个看待风险的这个角度变了啊，所以很多议题其实一开始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你这个视角变了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就变成突然有风险了啊。就好像我们开始讲几个例子是这样子啊，然后这里作者就提了一个例子是饮用水，就其实饮用水呢在西方啊、其实那西方的自来水其实也是很安全的，就是也是很干净有过滤过，就是可以拿来直接使用，可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开始在渲染这个自来水其实不安全，我们要喝饮用水，就是那种 mineral water， 所以那时候在1976年到2016年、这40年间，人均的瓶装水消费量呢就增加了17倍，就全部人都开始不敢在外面喝自来水了，都喝饮用水。可是后来又有人讲、其实这个瓶装水也是有问题、它
有释放有毒、
对，也是有释放有毒物质，然后还会造成这个环保的问题啊。所以这时候其实就象征着有牵涉进这个风险的议题数目其实在增加，可能以前我们只需要担心十件事情，然后现在担心100件事情、可能我们生活中就连你小朋友玩一个玩具你都要担心它是不是 会让你有什么有毒的物质，然后会害了小朋友可能发育不良什么，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人他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不只是失去信心啊，还让我们人变得越来越脆弱。就好像这里有一个、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讲，他就讲你问一个美国人恐怖袭击跟淹死在厕所哪一个让你更恐惧，然后全部人都回答当然是恐怖袭击啊，可是他作者就举出数据啊，其实淹死在厕所的人是比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更多。
对对
啊，又或者是你问人家一般的发电方式跟核电站哪一个比较恐惧，全部都讲核电站很恐惧，可是作者就讲、核电站其实是最干净最高效以及最安全能源，所以其实世界是比我们想象得来的安全啊。其实很多非常、重大事故啊，好像那个这个核电会泄漏，这些都是发生概率很低的，然后我们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更加重要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危险上面，而不是当你把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看成是危险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你没有办法把那个专注力或者是注意力留给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这个
是的
、想讲的东西。
是，那当然了，这里我就因为刚才翻你在、分享的时候就翻这本书，那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他的举证啊，尤其是这个作者他的这举证就非常的有趣。那当然他每次都是在去提到关于这一个什么呢，他提到关于这一些问题哦，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大咖作者这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怎么样去表述他们的那个对未来的那个畏惧。那当中呢就有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Martin Rees 的 OK 啊，他就在他的那本书叫 Our Final Hour OK 我们最后的时刻，那他就跟他的这个读者、做一个打赌，那我就跟你们打赌了$1000，对不对？到了2020年、他就开包单了，就说有一次生化失误或者是生化恐怖袭击的事件就会杀死全球100万人 OK。那他很大的一个论断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人类是撑不过，有一半的人很有可能撑不过2000年。那这个数据其实我纯粹就是读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撼，不对哦，他好像是讲中了这件事情，对不对？2020年好像就真的是发生了这件事。所以其实回到来为什么我特别想提这一个的那个案例，除了他非常的有趣之余呢，特别我想提就是作者其实有把所有我们对于未来的那一个担忧他就是有归纳成三点。那刚才这一个 邵荣呢已经是有谈的比较后面的，其实我们的那一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个方向是在哪里，是不是要重拾回一些知识上面的那应对的方法啊，要尊重回这种我们可能有的一些特质等等，那最后我们再谈这一块。那就把我们所有对于未知的恐惧整理成什么三个问题呢？第一，其实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永远对于这些问题会感到害怕，其实就是当中预设了未来其实是不是跟现在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那个想象，我们是预定了，尤其是随着那个科技越来越进步，技术不断的那个变化，我们总是会认同一种这样子的讲法，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握这一个进步的节奏的，所以未来大概就是跟我们现在一定是长成不一样的。那既然是不一样，那就相当恐怖啊，对不对？为什么很恐怖呢？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到了所谓的未来，它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是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害怕。那第二个问题呢，就会提了关于就是那如果未来它跟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样的话，那未来它可不可以被理解呢？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认定啊，其实未来是不能够被理解的，因为无论你想怎么样去理解呢，你可能都显示出你自己的自大啊，你自己的那种无知，对不对？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就会更加的害怕，就是到底人类它能不能够影响未来，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是让这个未来呢是可以改变，可能没有刚才这个邵荣所说的往那个最糟糕的方向发展的这种事能不能够阻止它，能不能做一些事情改变这些趋势呢？所以这三个问题其实他作者都会告诉你说都有那一个解套的方法，类似就是刚才邵荣还有我也略略有提到，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去回去去看我们其实过去是怎么样克服一次又一次的这一些艰难，其实都不见得是那个技术的带来的突破是引向去我们一个完全无知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是可以判断的那一个混乱当中，不见得是这样。那是不是回到去尊重知识看重这一个学识方面，就是不要对于所有的那种问题都认为没有办法，因为它的结语的部分我特别的提到，他有提到就是其实事情都有这一个替代方案就不见得我们就自己去预设这件事情必然就是往最早的那个方向是发展。那最后我想特别想提的一点OK, 就是因为都我们聊得那么长了 ,OK,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会特别畏惧什么东西呢？我们会特别畏惧所谓的未知的未知。那什么意思叫未知的未知呢？他用了一个比较绕口的那个讲法那个绕口讲法就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知道些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我不知道那英文原文是什么意思 ,OK, 不英文原文是怎么样写的。那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但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 就是后面多了一个 S, 就对于我们我们特别会把这一块当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就是怎么样去主宰我们整体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个方式，就是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回到去刚才我所说的你对于未来其实就是我们处于一种可能叫做未知的未知这样子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放大这一点，媒体又推波助澜，然后呢又最终导致了我们就始终处于一种其实讲的不白一点就是杯弓蛇影神经兮兮的那个状态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点破这一点的话，大概你就永远搞不清楚为什么你始终都是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甚至因为我没有听我没有看过你们提的那个反脆弱那本书，不懂是不是有一些连结，对不对？我们始终是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那个状态，对于年轻人也好，对于怎么样讲去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现在可能有更多的人也是书中所说的他开始担忧，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是没有办法活得跟他的父辈是一样长命的，父母辈是一样长命的，就是总是怎么讲讲的不好听一点点我的孩子应该很快死了总是有这样子的顾虑是存在。那如果你搞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呢导致你有这样的看法的话，那大概我们还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出路是最后你要补充什么部分做一个小小的结语吗？
我想讲就是 也是谈回安全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是为了安全，这、是我看到这本书最大一个隐患啊，就是很多人他们为了要就是百分百安全，所以他们宁愿牺牲掉很多我们都引以为傲的价值，就包括自由，就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我们有更多安全，其实我们可以牺牲更多自由也没有关系。可是作者就提到啊，其实任何一种自由权利的丧失啊，只是在损害我们面临威胁时的一个应对能力。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很多自由都已经收回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那个威胁来的时候，其实人反而是更加难的去应对了。所以最后的时候，作者他其实就讲到，如果我们还是一直在保持这种恐惧的视角，然后把每个人都当成是这个制造问题的，就本身人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们还
是
把人看成是一个问题的话，然后这种什么定时炸弹的这种言论呢，只会让我们成为让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无助一个被动角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就是逆转我们的命运嘛。所以这种论述其实在作者眼中啊，他只是在把我们人那个降格，就是我们人本来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是他就让我们变成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已。所以作者就呼吁我们啊，应该用更多的这个希望的视角来取代掉恐惧的视角，我们要更多的相信明天真的会更加好啊。就是无论是我们现在看数据也好，还是我们看就是国家表现也好了，其实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就像是这次疫情啊，如果是100年前，肯定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那么快研发出疫苗，然后把这个死伤人数降到最低嘛。所以其实人，我觉得人的文明啊，其实还是很大希望的。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恐惧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话，可能害死我们的就是这个对恐惧的恐惧哦。
没错。那当然最后的部分我特别想做一个小小的结语，就是因为这本书其实也非常的恰当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pandemic 这样子的那个状态当中，然后现在去读，确实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处境，我们会更加的对于未来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安的这一种情绪。那我不是说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啊，就可以把这些风险这些评估，我们就完全的就放在一边，就不用去理。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就是老是往最糟糕的那个方向去想，然后去规划你自己的那个未来。那会不会是这种往老是最糟糕的那个方向限制了你，你没有办法看到整件事情的其他的可能性，然后你做出了错误的评估。那我觉得是这本书整体的那个结论的部分，我觉得最有意义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如果有时间大家就看一看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应该都蛮新的，对不对？在译本那边我们是算是相当的 up to date 嘛。这本书呢也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论述是 up to date 的，虽然我们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将来就推荐的这本书，但是呢并不是，这个是开玩笑啦， OK， 只是说这 up to date 的心态有没有必要，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聊那么多啦。
好，谢谢，拜拜
拜拜。